今天这个呢，我们给大家好好说话。那十二三章是最大的不同，是把十二章的概念加入了地理教材。那一方面呢，它的三章呢，是我很了解了。那一方面去仔细去想一下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题材不好解，教科书也不好上课。那它很多很多的资讯，事实上是学界目前最新的一些概念。那这些概念呢，只要把它转译成我们高中生可以适合读物，那真的是有点不容易啊。那我觉得今天要谈这样一个大概念，就是全球化对地理的影响。那我想可能跟大家先讨论一个议题，是全球化的议题啊。那全球化，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的那个笑话，那全球化是什么东西啊？那我这几年才会把这个笑话拿到学术研讨去讨论。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案例，网络上流传的啊。那 Canonization， 那这个是世上其实近十年最流行的话语啊。不过这个话语这个词，那真理解它的人并不多啊。那行权圈是任何事一样，那行权圈是变成世界都一样啊。然后呢，你们就看到很多畅销的书，都是我们世界是平的。如果世界是平的，那是你记牢就可以出一个什么工作，对不对？世界是平的。那这里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丹麦王妃的那个死亡啊。然后为什么呢？其实一个句子就是回答这样一个虚说的概念啊，一个句子而已啊。一个英国的王妃，然后跟一个埃及籍的男朋友，然后在法国的跟他发生争吵，那他有一辆德国的奔驰车，他们奔驰车现在过去有两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在德国生产，然后一个是在荷兰生产。那现在有很多的生产国就在波兰，就在五年以前都还没有的时候在波兰。那十年前的丹麦王妃这个事件，事实上那个引擎是荷兰的那个做的引擎啊。然后呢，这样是一个比利时人，然后喝了很多那个苏格兰威士忌啊。那这里其实你可以开始怀疑，对不对？他真的是他，我们都知道一个这个叫做好像喝了酒，那在欧洲最有名的酒还是威士忌啊，苏格兰威士忌啊。他有一个酒，然后前几年卖得很好，卖得比约翰走路都好的威士忌，有没有知道？那个好久不见，他去了做了广告，马蒂斯啊，有没有知道？马蒂斯那个广告啊，对。你知道马蒂斯卖的是台湾那个威士忌酒卖的最好的一个品牌啊、哦？那马蒂斯是台湾人创的品牌，找英国人代工啊，找苏格兰代工一个酒，所以他是苏格兰乡人没有错。然后是那个杨登魁，就高雄人啊，那个开鲁迅的那个人啊，他所创的品牌啊，全是他卖的最好的一个酒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苏格兰酒的那个魅力啊。然后呢，根据报道，那天去跟随了很多的那个帕瓦蒂是意大利语，那三个人把它翻译成狗仔队。那跟随着很多意大利人，那的狗仔队，那这里事实上不见得是意大利人的，欧洲的媒体是自由媒体人啊。他那个照片呢是，就是你如果是个摄影师，那去跟拍那些名人，那把这些照片呢卖给报社，那想办法卖一张照片，这辈子就不用愁吃穿了。他不像那个新闻专业，就是他们是自己的记者。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字呢是在欧洲叫帕帕拉蒂，那这是一个意大利语啊。那没有错嘛，这一类的人，意大利人也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日本摩托车，日本做的摩托车。那这个日本说法其实也很差一点，过去那个世代不一样。我相信日本的摩托车应该是可能未来是世界上超100个国家的生产国啊。那这个待会我们再谈啊。 然后呢，那个医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美国的医生啊。然后呢，你用巴西的药，用巴西的药，那你会不会怀疑说，真的是用巴西的药吗？有相当大的成分，一定是来自巴西的植物。巴西是提供全世界最大那个医学药品的原物料的来源国。那它可能送到中国的哈尔滨去，哈尔滨制药，哈尔滨制药它是中国最大的那个制药公司啊，在哈尔滨。那你知道以前我们20年前，像是戴老师可能知道一点点，电视打通。电视广告打开，做我们上一代的人会对广告的说辞就叫做美颜啦，广告就叫美颜啦。也就是说，以前的广告知道它都在卖药，因为药的利润很大。它现在中国也是啊，现在如果你到中国去看，打开电视，它有80%的那个广告都是美颜啦，都是卖药的。它是一个医院的广告，它是医院的广告。啊，八点档那个以前最重要的那个就是新闻过后的那个八点档那个第一档广告。就是耗尽制药，耗尽制药。那耗尽制药也不是真正在做那个成药，它提炼了青霉素、绿霉素那些东西，它可能送到瑞典、送到丹麦去提炼胰岛素这样。那胰岛素现在是丹麦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啊。好，那只有巴西的药的来源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个续集，这个病还没完啊。这续集是一个以色列人。然后有一个中国人把这个病算技术了，那使用的什么技术呢？是 BFS 的技术。然后这个技术呢，在这个台湾人所创造出来的。那这是一个句子，然后谈全球化。然后我突然要问我要问太多了，这句子是一个句子，这是全球化。然后这个句子是不是？为什么是全球？为什么不是全球化？我就有一次啊，我可能没有多时间让大家再来讲啊。然后大家想一下，如果你认为什么是全球化，什么不是全球化，你可以举手啊，发动我，然后就讲一下。有一次，我没有办法修读我的论文，然后叫一个学生经过好几年的课程，然后去修读这样。然后我把包括寄给他，他就寄回来给我。然后我发现回来的包括呢，原本的包括就会这样子而已。那我就解释什么是全球化。那寄回来的包括呢，他包括很认真的学生啊，包括在很多的国家，啊。那你会觉得没有错啊，这里面一个句子竟然写了24、6、80、14个国家，那是意味着全球化。那我跟他说，其实我法国不是全球化，法国在英帝国主义时代，在20世纪，他曾经就是日不落国。那时候不是20世纪初啊，那时候不是跨了更多吗？从15世纪汉代时代，再往下西洋，就开始跨了更多。那个时代为什么不称为全球化的时代？那我们这个时代又把它称为全球化时代？所以你看到的红色是刚好不是全球化的概念，红色是刚好不是全球化的概念啊。那什么是全球化的概念呢？这篇文章是不是全球化的概念？它是全球化的概念，这个讯息本身就是全球化。那这个讯息是让人在戴安娜王妃死了第二天就可以传出来的。那这个很快的那个讯息本身，资讯本身。是全球化的概念啊，所以红色的概念是一个，还在谈全球化是可能比较基础一点点。那如果把全球化的概念谈清楚了，然后结合到电影的这个概念来，其实我们大家就很清楚，战纲里面所提的那些什么群落什么东西的概念是什么东西了啊。那如果说是这个时代，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我们正经历的时代，它跟过去不一样。那为什么15年才谈全球化这样的概念？所以它表示是一个新的概念，有益于过去我们在谈跨国国际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什么又是全球化呢？最近其实整个15年来的书非常非常的多啊、哦。那市面上的书有很多东西大家会混淆，那为什么会谈得清楚？而且 你会觉得什么是全球化？啊，全球那些抗议的活动，你会认为它就是反全球化运动？那这个词呢，有一定有很多对跟不对。好，说全球化呢，它这个时代，这个全新的时代，应该是反这个时代。应该是反这个时代。那我们来看待，我刚讲，我们正在一个事情的开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啊。那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来法啊？那我可以大概把它分成，因为时代的分法有很多，人称为我们现在是第五波的时代。跟着跟工业革命之后，不同的铁路、电器，然后自动化，然后还有生产的模式，像辐射，像大量生产，然后机械化的那种生产链啊，生产那个建的这样的概念呢，那到什么第四个时代啊？那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处在第五个时代。那与其用这样的一个分法，我倒不如把它简化成两个分法，一个是十九世纪啊，十八世十九世纪一个工业革命，应该是十八世纪末的一个工业革命啊。那这个时候我看工业时代啊，那工业时代讨论相当相当多，一直到70年代为止，到1970年代为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都称为工业时代。这工业时代其实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看一看那个时代的那种背景。因为其实我们地理学者啊，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去融入那个时候的时代情境嘛。那么工业时代的那个情境呢，你会发现有一个作者叫狄更斯啊，在《工程地理学》的第一页里面提到，是最好的时代，是最糟糕的时代。然后你会发现，什么都是最好的，失败的年头也是愚昧的年头哦。那说它好是最好的，说它不好也是最糟糕。你们觉得这个是那个，他怎么样做职业跟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吗？那个，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那个时代，过去一年，那个富比是当时统治前400名有钱的人呢，那他的钱大概可以抵上那个世界排名最后面50%的国家的财富，400个人。然后呢，去年呢增加了100亿，每个人的薪水增加100亿美金啊。你想想，一年的薪水是一个人至少要增加100亿美金，3500亿美金，到台币。那这个循环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没有错，现在也是最富庶的一个时代，不过却是一个贫富悬殊最大的一个时代。全世界有一半的人还是活在这样快钱美金以下。30亿的人，那如果给一块美金，还有10亿的人活在这一块美金，就是每天的平均利润啊，那你可能一个礼拜的薪水钱都比这个一块美金都还要高，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工业时代给我们启示啊，那工业时代也造成两个很大的世界大战。我们在谈全球化，谈全球化避免，那某些程度呢，是因为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称它为资讯时代。我最近有写些文章在谈资讯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在认为说资讯时代是被理论化了嘛？它的确是啊，我觉得它是一个被标榜一个新的时代，它这个叫资讯时代。其实听到这个时代的概念，这个资讯时代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才知道说，其实我们所有生活，我们日常生活，也就是这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呢，给我们的很多。世界上有很多的改变，如果我们用原始的，就比较60年代的一个分法，谈工业化国家，然后谈发展中国家，跟谈第三世界国家，那这个国家呢，一样也是那个工业国家对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那种战争性的现象，那有些学者像这边号也称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那资产阶级的复辟这样。那原来大家听听这个段啊，那发展中国家其实他会觉得某些程度是用到接种冲击，那这第三世界国家它是一种可期待的东西，这样。那你会觉得书上很多人会写说，哎，那全世界趋于一统的现象，并没有趋于一统，那世界政府不停的啊， 那所以只要去理解循环，就是这是一个扭曲的一个概念啊。那把它循环的加剧，它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不均衡的地理的发展，越来越不均衡。那我们所谓的城乡间的差距，那这种差距以前还有所谓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这样的区分。那新的区分方法，你会发现，我刚举的例子里面，那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那就变成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那没有钱的人呢，他比过去更贫穷的哦，那就变成所谓的第四世界国家。那第四世界国家这样的概念，就是所谓的 M 型社会这样的概念。那这个世界，第一世界跟第四世界呢，已不再是一个用国家界限的一个范畴了。美国纽约南方啊，纽约南边的那些黑人区是第四世界啊，所以那个陶维斯兄弟也很多很欢迎陶维斯啊。那日本一个均匀，大家认为均衡在非常均衡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去看一看那个地毯，在那个大阪地毯，一样是所有第四世界国家。那台湾更是一样啊，台湾很多河滨公园的旁边的那些。偏远区著名所居住的那些环境，那就是第四世界国家。那第四世界国家包含现在当下的非洲等等。那越来全世界发展逻辑越来越按照这个逻辑发展，那这是结果，这是结果。那我们还是没有很清楚接到全球化这样的概念。那这个结果，事实上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从经济角度来看，那我个人对全球化的解释层面有很多，可能从文化的影响，可能从社会的发展的影响。那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那更值得一点，可是也比较贴切一点点啊。那怎样去看待全球跟单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的逻辑，那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概念啊。这几天新闻报道有很多负面黑啤酒节，这几天刚好在2022年，今年负面黑啤酒节开始发生。那明年其实报纸媒体都对啤酒节那个发展呢做了很多的报道，那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件啊，那甚至有人参与过这个事件啊，那你会觉得这个节呢，某些程度大到极限啊，就好像。那我们很近的地方呢，高雄的一个龙舟竞赛，那这是要对应2009的这样的概念，2009的一个龙舟竞赛，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那你会发现这么远的慕尼黑离我们这么近，然后这么近的高雄离我们这么远，那远近呢不再是那个地理衡量的概念而已啊。这个距离还是存在的，而不是只有关于传统的衡量远近的方法。那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因为背后一些概念，那个概念当然跟大家讲清楚啊。那让我们会理解世界、理解距离的方法改变了。那这个概念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啊。那什么是全球化？如果这里我还是要提一下，这个幻灯片啊。这幻灯片其实虽然同场，这个台头叫虽然同场，那另外一个报纸同一个报纸，它写人脑回环，同一个房、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理，然后有报纸写虽然同场，也是报纸写人脑回环。那这是我这几年是对媒体很深刻的观察。这样一个活动，其实呢，岩石潭上的龙舟这样一个活动，那为了2009的那种疏散，那这样一个活动呢，是让越来越随着媒体来诠释它的胜败。那这个媒体的诠释是谁来诠释呢？你发现是大家讲的税金来诠释。台湾最近几年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了节庆活动，你们看到捷径活动的成功跟失败，都看那个主办单位人所投入的媒体的经费的多少。其实这个活动啊，最好吸引媒体应该就是肯定的屏东的那些三大节庆，就是所谓的火云祭、那风云祭等等。 那这时候其实这些活动一开始技能都没，那那个转折呢是在后来彰化办了一个博览会，号称吸引了百万的游客。那那个这个博览会呢，博览会全面是媒体所办的，那就是民事跟联合报一起办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媒体呢不断的一个宣传的结果，那他认为那个博览会是成功的，那这个是一样的结果。那个虽然通常是因为他没有给钱给中国时报，那另外一个报纸是叫自由时报，他就给了钱给自由时报。那因为我参与了很多这样的政府的审查的计划，越来越多这样的活动呢都要买媒体，那就变成说因为我就成都是这个台湾媒体最大的问题，不是媒体过多，只要把政府的钱全部撤离那些媒体，我想大概我们有很大部分的媒体都要关门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现象，非常非常严重的现象。我们的很多很畅销媒体，一天到晚都会跟那个电视政府要钱，不只是这些有线媒体而已哈。那我们很远的地方，像台湾有很好的全球化的经验，大家在谈这样的概念哈，我们就谈到全球化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呢，为什么到非洲去，到非洲到德国去，是赚你的国家？我就认为说，像飞秀这么棒的公司，然后基本是这么棒的公司，再等一下是一加一大于二十秒。那因为我们离德国太远，我们很难理解说，如果你是一个德国老板，然后你请了一个员工进来，那你请他进来的时候，因为那个三个时代，传真机的时代。所以那个时代越来越清楚，工业化的时代，就其他进来的时候，那公司所有的业务来往来全部用传真机，那你请他一个月薪水，假设2万块好了，那进来了，那你会发现时代过得很快，啊，现在他用 email， 那个员工会跟你说，你要给我钱跟给我假，给我工假，那我去受训学 email。你认为你是个老板，你觉得很合理，对不对？那本来员工的成长就跟公司有关，所以你花钱花价让这个员工呢去受训是理所当然。然后员工受训回来了一个礼拜，然后他给受训，然后把那个什么核销办好完了这样。然后礼拜一呢，那员工会跟你讲说，我进来的时候你跟我说啊，我进来交付的长征机就可以，那现在我做一个技能在里面。人家给我一倍的薪水，那如果是台湾的老板，他会很难想象，他很难想象，为什么给你全训练呢？那训练你有基本能力之后，你还要跟标准性的薪水，那这个文化上的差异，那这文化上的差异却是我们在跨界生产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它并不会每个地方都一样，它并不会每个地方都一样。我因为媒体的关系呢，我们很清楚。那个西方的样子，那个啤酒，然后呢，你可能会对那个金鸭灯的那个发布会很清楚，可是呢，你可能自己邻居呢，你只是对海不拜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已啊。那就好像我在公寓大楼里面，然后我们隔壁呢，我只知道他，我们他们在电梯上在偷菜而已啊。然后后来我知道他当了主委。其他他任何关的资料都不知道，所以远近呢，那个远近混杂了很多很多的要素。那远近呢，也不再只有距离的衡量方式，那我知道这个距离这个，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距离都变了，你想去衡量它，想去理解它，想有系统的去厘清全球在距离上的一个改变跟发展。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那这是最明确的一个概念之后，那回到一个新的对我健康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那他谈到第四级产业，谈到了资讯化社会跟第四级产业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先谈那个资讯化社会跟那个第四级产业这样的关系。产业问题我们大概有三个分法，一个叫做初级产业，那第二个叫二级产业，第三个叫三级产业。那这个分法在还没有工业化的国家，还是这样一个分法的一个方式。 那某些程度在非洲国家它也是一样，从那个直接所去出来的发展政府都算是休息产业。那这些产业者并不是获利的最主要来源，以现在的时代啊，那可能是平面纸那个撞纸的那个设计师，他是获得最大利益的时候，而不是那些开垦政府的国家。那没有错，初级的那个产业还是存在的，它叫做农林牧放。那二级产业，那个工业，我们过去说为的所谓工业地这样概念，那包含它对于这些初级产业的加工制造，那包含钢铁厂，包含汽车组装等等这样一个产业啊，那包含教育制造等等，那把这些初级产业进一步加工的这样的概念，叫做二级产业。那因为交易的关系，我们需要很多很多交易的代理者，那这些代理者就变成所谓第三级产业啊，那包含教育、健康，那工业化分工的这些服务等等。那新的时代，尤其资讯时代，它包含新的教纲，为什么它那个第四级产业？第四级产业就是翻书啊，一翻书，它告诉你是一个提供资讯跟专门的技能。那包括相对的相对新的微电子工业。那如果你看到那个包括后面那个例子，你以为第四级产业就是什么资讯产业的一部分，那不对了。所以第四级产业是什么？一个资讯跟专门技能的概念。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解释，就叫知识。那所以第四级产业就是知识产业，知识产业。所以，我觉得现在时代呢，原本的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产业，如果没有第四级产业的概念，哪个产业可以生存？如果这三级产业也有第四级产业的概念的话，当然那个产业可以生存啊。它不表示说第一三级、第二三级产业不存在了。而是要把第四级产业的概念加到原本那个我们对产业升级这样的概念上。那有一些新的产业，像 IC 制造这些新的东西，我们就称它也是第四级产业这样的概念。全世界呢，把蓝光看得最好的国家叫做荷兰啊。那全世界呢，把蓝光种的最好的地方，那就是台湾了、啊。台湾拥有世界最好的兰花的技术，但是那个孩子啊，我们却卖的非常非常不好、啊。那个兰花，一颗兰花，你在美国买的市场跟他买的市场差不多价格，它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过程。这过程可能是它在发苗之后呢，在它发苗之后呢，就进到工业中去催花，然后那。他需要比较冷的时候，再运到美国去让开花这样。那他利用了各种不同地在天气上的优势，然后用做很多很多生产，所以美国卖的价格跟台湾选是差不多的价格。那台湾呢？台湾花农其实很厉害啊，他们可能因为在阿里山下再加一个地方生产，然后等他需要开花的时候，他就把它送到阿里山的那种。在那上面去拉开花，然后再送到市场去买。那这样可以，它可以省下冷气的钱。那这个冷气的钱，因为地理的调节的关系，那有各种不同地理的那种供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这样一个生产，你认为它是第一级产业还是第四级产业？它当然是第四级产业。如果你把这个南方的概念呢，延伸到欧洲去，欧洲去卖的价格呢？在英国卖的价格跟台湾可能差不多的价格，就是说你在市面上买到一朵兰花60块，在英国你看到它的标价也是60，可是是英镑。那欧洲为什么可以卖那么高的价格？荷兰人为什么可以卖那么大的价格？对，英国的，那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农行，它的生产方式也不再用土地，它的生产方式可能就在大楼里面，它生产方式其实也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随着资讯技术这样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零三时代很大很大的转变，生产方式很大的改变，在地理分布上的很大的改变之后呢，我们当然可以开始来定义 全球化这样的概念，那跟刚刚电视一样，那电视机产业不等于只有电子业，它可以在它强调那个专业，强调那个专门，强调那个相对新的这样的概念，类似资讯知识经济的概念，是创新产业这样的概念。那创新跟发明不太一样，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发明的地方，不过创新不见得等同发明。那创新经典的概念就是新的东西加上钱叫做创新，知识经济也是这个样子。知识经济如果是知识的话，它就是一个新的概念而已。那科技上经济呢，就表示它可以转换成货币这样的概念，可以出现钱的部分。所以这里面我们谈的第四级产业指的是这些新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钱的概念。那这个钱呢，所以创新是新加钱，那这个新呢，不见得只是在产品上的新而已，你可以在组织上的新，你可以在原料上的新，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式的一个环节，生产的环节，运送上的新，那这个都是创新的概念。你可以把那个这个成本的概念，那从投入自成到产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它可以变成有新的钱的部分，这叫创新啊，这叫创新。那真正的第四级产业是这样新的概念，所以原本一级产业它需要很多很多知识投入，那二级产业它也需要很多知识的投入，三级产业也需要很多很多知识的投入。那我觉得知识，尤其像教育这个事情，我觉得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要。那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很有兴趣的一个变形，就是说有一个题目我还没开始起草，然后我更有兴趣的题目就是今年暑假以来，那明年暑假会继续上你的那个题，就是我们高中生考的成绩很低就可以上大学，那也是大家谈大学太多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他不是大学太多，对我要简单点来讲啊，他开放大学，我一直认为他没有他的问题啊，他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没有转化成资讯社会这样概念。我们的一政府啊，在全面群体是第一名的，可是我不想让大家做角色以外，有多少事件是跟电子化政府有关？我们有那个真正的电子化的形式，可是没有真正那个资讯社会的内涵。我现在在芬兰嘛，那芬兰呢，你叫一张信用卡或者提款卡之类的这张卡，那你大概可以完全不用现金嘛，它在有交易的地方就可以刷卡。你看那个很多路边摊，一个小小路边摊可能就一两个桌子大而已，它也可以刷卡。那它从路边就有两张卖花而已，还可以刷卡嘛。那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普及，他们都有的门户的技术的保持型的这种卡，用电子的那个，连你在机场入户箱里头，那它也不再是用传统钥匙，那个钥匙是芯片卡，大家可以随意就是改变设计。然后呢，那个信用卡的安全啊，在北欧的安全是因为它每个信用卡你每次刷完之后就改变了它的密码，它的授权码，所有的改变啊，所以这个技术也是不难的，这技术他们做得到。然后像新加坡，你进入那个城市，你要付钱，你可以不用 ECC 啊。那在芬兰呢，你买可乐，你即使没有带卡，可乐不是要投现金吗？那你要投那可乐机怎么办呢？你可以用你的行动电话来买可乐。那诸如此类啊，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生产的方式，但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新的东西。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很多那个路边那个大饭店里头地下室，他们不觉得放在地下室，他可能放在酒楼八楼。所以那个美食街呢，一定要买卡，那你还能够在那边消费啊。那很多那个学校的饭店，我在哈工大待过啊，那后壁工业大学里头的学生餐厅，那学生每个人都要带卡，带卡。这里面意味着什么？你会发现你的交易的时间可以变少，你的很多税金的那种逃漏税的那个精神可以减少了。 我们花很多很多精神在查那个陶弄对那个叶子啊，他想要花一个人去会计人员帮他去处理两个账的问题。那我们很多很多那个成本是放在这种看不见的那个交易成本上面，但是交易成本应该要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那台湾的教育学生这么多，那应该去需要去改变这个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啊，全世界就业人口增加最多的行业叫做保全业。那保全业过去可能需要海军陆战队需要现役退伍的来当保全业啊，现在你们不需要，现在需要更好的监视系统，知道怎样去使用那监视系统的人。那原本需要增加海军陆战队，现在可能需要两三个会懂得保全系统的人。在现场操作，那在这个保全系统背后的那些资讯人员，他需要很多的教育。这些资讯的来源已经不再是三年六个月那种学徒制可以学的了。那这种教育系统一定要透过大学的系统来获得。所以大学多，我觉得学生百分之百就业是不到百分之百上大学是对的。只是这个社会我们转型，因为跟